15章啊，其实15章以前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还有很多先知书里面的一些特点哈。那个特点就是，上帝的话不是只对着，以色列人讲的，不是只跟以赛亚讲的，不是跟以色列人讲的，不是只预言到南国北国的状况，就跟我们基督教的信息不是只跟基督徒讲的，上帝是跟所有人在说话。上帝希望所有人都归向他。我们基督徒虽然受洗了，常常也没有归向他，所以信息是都可以看哈。摩押是一个小国，那么这个从而小国跟大国一样，也是有极多的罪恶，也是因为离弃了上帝，也是因为在狂妄远离上帝当中呢，他最后不肯悔改就灭亡了哈。在第15章，它第一节哈，一夜之间，摩押的雅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哈，这里强调的字眼当然就是一夜之间，也就是突然。人有旦夕祸福，国家民族也都是这样，想不到的哈。我们在上一次看到的巴比伦和摩押，巴比伦也是。突然，就是马代波斯的军队攻进去了，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攻进去了。当然，有的时候事情不是那么突然，但是从千年如一日来看，我们都要预备好迎接主哈。好，这个摩押可能是在亚述入侵的时候被并吞掉了，然后下面所写的呢，就是他们百姓的哀哭和悲惨哈。第二节的后半句"头上光秃，胡须剃尽"，那个都是指着悲哀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哈。那第三节说"腰束麻布"哈，然后在各地哀哭，那个把穿上麻布也是我们华人讲披麻戴孝嘛。那倒不是死人，就是一种悲哀的表示哈。一个国家来侵略了，摩押呢被灭掉了，摩押的很多人被杀掉了，摩押的土地被占有了，所以大家就在那里哭啊。第5节的最后一句话，那些地名我们就不要去追究哪里是哪里的，学者有的也不知道哈。那他们是谁走谁哭啊？因毁灭举起哀声。就是这个。我们也求神让我们预备好哈，谁走谁哭哈，国家民族的大悲惨哈，人类的大悲哀，就是平常没有听上帝的话，警告的时候不听，到最后灾难来了哈。第6节讲到，泥泞的水变成干涸，这都是指着，不只是讲人祸，也讲天灾。那重点就讲到说摩押的灭亡哈。第7节讲到摩押人的财物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你看很多人，国家、民族、个人常常都是这样。我们存了很多的钱，就是替别人存的；很多父母存钱是替儿女存的，儿女拿到了，对不起，是替律师存的，就打官司哈。那么律师可能替小姐存的，因为又不是说你哈，就是花到小姐身上。那个，我听说了，就是在共产党渡江的时候，就是江阴要塞怎么丢掉的，说是毛泽东花了好多的金子买通了那江阴要塞的驻防那个司令，他们底下就有人说："哎呀，这么多钱，我们可以打下去的，我们可以打赢的，我们可以用人力，不要花这么多的金子。"毛泽东说："哎呀。"钱先放在那里存一下而已了，等一下又会拿回来的。就是你真的想，我们很多时候哈，包括你在以色列可以看到的，神给所罗门的金子，后来给亚述拿去了，亚述放在他金库还没用了，给巴比伦拿去了，巴比伦的后来被波斯拿去了。就是我们看很多时候人间都是这样哈，不知道是给谁拿去了。基督徒并不反对存钱，但基督徒也说，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知道我们该怎么工作，怎么休息，怎么花钱，怎么存钱，怎么慈善啊。好，我们看第16章，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 这个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是指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说了，就是好像不大光彩哈。就摩押原来是臣服于以色列的，摩押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羊的品种和牧羊的特别好，所以摩押的羊毛就跟我们今天讲 cashmere 那个羊毛一样，摩押的羊毛、羊肉都特别受以色列的欢迎。那么以色列原来是他们的宗主国，那么摩押后来叛逆了，所以这里就劝摩押不要叛逆，把羊羔再奉给锡安，就是奉给以色列。那我说这个我们不大喜欢提，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喜欢讲哪一个国家是帝国，大家要朝贡的，我们并不喜欢这样。但圣经有这样讲，那个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倒不是以色列要多强大，或者我们要有个基督教国家、民主共和国，大家来朝拜我们。我们这里朝，把羊羔奉给锡安，其实重点不在说对什么教会啊，或者是基督教的势力的朝拜，而是对上帝的敬奉。就我们总是恭敬上帝的，我们总不要想到自己有多大的势力，包括所谓基督教的文化文明有多大的势力，这种势力常常都叫人自大的哈。好，那个下面就讲，又继续讲到摩押的那个惨状哈。第二节，摩押的居民，16章第二节，在雅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游飞的鸟，拆窝的雏，这个可能各位没有看过了。我看过，其实我干过这种坏事，这还是很小的时候，50年前，那时候我也住在台北嘛，大安区内，那时候还有就是人家家里有槟榔树。那么我们的调皮小朋友看到有鸟飞到那个槟榔树，看到那上面大概有窝，那根本爬不上去啊，然后我们就从屋顶爬上去，其实没摔死也很稀奇，爬上去然后再一跳到那个槟榔树上，然后再往上爬，就摸那个鸟窝，就摸看看有没有小鸟，这是顽童做的事。不，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鸟的妈妈回来的时候就一直在尖叫，那我印象到现在都有，就是拆窝的雏。各位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但有一点恰当，就是我们很不幸的在现在台北也常常发现，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先生另外有个窝，那真是怎么办呢？那个伤痛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你的东西都没有了。不管是战争或者是其他东西或者疾病，常常把我们东西夺去了，然后我们惊慌失措。第三节，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名。这个好像不太好了解啊，其实这是很生动很丰富的一个描述。这在讲什么？战争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经验，最好不要有这种经验。逃难是很痛苦的，我爸妈常跟我讲，逃难好痛苦。战争来的时候，逃难是非常可怕的，古今都是一样。那么当亚述军队来了，摩押要逃的时候，因为没有地方逃，或者很难逃，或者军队追得快，所以他们就互相在讲话了，也可能是对上帝讲，请你给我们一些点子，出个点子，让我们有地方可以走，请你，不管这你是谁，是朋友也好，神明也好，请你用你的影子在午间像黑夜一样遮盖我们，就我们可以逃。通常逃不要给人家追上，就在黑夜嘛，但有的时候要赶路，白天也要逃，白天逃会被人家追上，所以就请你给我们一点黑影啊，这是想象力很丰富的话啊。然后要逃避什么？第四节下半句，脱离灭命者的面。现在战争其实人道太多了，你看这个美伊战争啊，甚至我们说早一点的越南战争呢，真的死的人不是那么多。以前的战争，那个屠城啊、杀居民的都很多。那我们看我们中国历史，什么一下坑就坑了多少人哈？那个秦国的军队坑了赵国的军队几十万，那个数字可能有问题啊。但是，像成吉思汗啊，像这些军队杀人都是不留活口的。 我们不要碰到这种事，但是如果远离上帝，人的罪恶会让罪恶这样追我们，追到我们毁灭掉。圣经的信息，基督教的信息基本上总是正面的，不管我们讲这个世界有多少罪恶，黑暗的势力有多大，人有多么悲惨，人和人之间多残忍，都因为上帝的拯救，所以还是有正面的。那个第四节的下半句啊，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那么上帝最后会把所有伤害人的那种强暴的邪恶的势力消灭，然后呢，第五节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这些预言都是预言耶稣在人间掌权的情形，耶稣会带来诚实、公平和公义。不过我们倒也不是说我们等公平公义啊，等再等耶稣什么时候再来遥遥无期，而且我们也不会说等他再来之前就没有和公平和公义。这个原则哈，就是我们希望做宝座的公平公义啊，其实在上帝的恩典下，在每个地方都应该有。我们希望在每个家庭里都有，因为父母亲在管理小孩的时候重要的也是公平。各位，人真的很要求公平，虽然我们自己常常又希望人家给我们偏私的好处啊，但是我们希望有公平，公司里也希望有公平，国家里面也希望有公平，两国之间的交易也希望有公平，运动场上跆拳也希望有公平。就是这个我们在人间因为人的私欲和罪恶常常就没有公平，我们就偏私。大卫的帐篷里面会有，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也并不是在人间看不到，我们也会看到有公平的，包括不认识上帝的君王、教练、裁判都可以有的。好，下面在偶尔显出一点上帝的恩典最后会统治的时候，讲到当时的现实，又讲到摩押人哈，六七节就是他们实在太狂妄了。他们虽然是小国，但是也很狂妄。基督教没有那种觉得穷人就一定是善良的，富人就一定是坏的，有权有势的就是坏的，被欺压就一定是好的。我们基督教没有这样想法，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悔改哈。那摩押是一个小国，但是也是非常狂妄。第八节那里讲到哈，用那个葡萄树来比喻一个国家，这是圣经包括以赛亚书常常喜欢用的，就这个国家的枝子被折断了。这个国家呢，本来好像长得很丰富哈，第八节的下半句嫩枝向外探出，对不起，这像我们中文讲的一枝红杏出墙啊，出墙外。这本来不是我们现在用的是坏意啊，原来那个诗不一定是坏意啊，就是讲到春色的美好。这个葡萄的嫩枝长出去本来也是好的，就是发芽长大，这国家在上帝祝福中，但是因为它的狂妄，最后就会被折断，就会这个葡萄树就哀哭。那你的那个第十节也是在田园风味里的一个悲哀哈，就是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农家哈，我们这里都不是农人哈，我们小时候唱农家乐啊，就是农家乐哈，我是很怀疑农家乐。我看古今中外那个历史啊，农人的生活大概都是很辛苦的。不要说这个农民的这个被剥削的这个苦哈，就单单这种天灾哈，就常常叫农人很辛苦很辛苦。我看在我们中华大地上，农人江南可能有些地方农人还好一点。我岳父他是江南，他说哇，我们的农夫真舒服，那个又有水，所以不太愁干，天干土地又很肥，又没有什么灾祸。我刚从纽西兰回来，纽西兰那个地方也是很接近天堂了，没有蛇，没有狼，那个羊在外面啊，根本没有什么野兽会伤害他们。 在某些比较富裕的国家和地方，也许农人有快乐的时候，这里就描述摩崖有个地方，就是他们的葡萄园是快乐的，有唱歌的。就我也再想想，我们小时候唱《农家乐》这歌啊，我起码小时候我没有听够我们的农夫唱什么歌。不过好像在有些民族、有些部落里面，肥沃地方，好像农家女还有，我小时候也看一个小说看到的，采茶女一面采回一面唱歌的。那这里呢，葡萄园采葡萄的女郎会唱歌。我也可以想象一个，就是在酒榨里面，这个在我们台湾大概都没有哈，我不知道在德国啊或者是欧洲那些地方哈，就是你们看那个图啊、画或者照片都有嘛，就是采酒的时候，我想在那里采嘛，也非常可能就唱出歌来了，就那是愉快的事情，可是这愉快的事情在这个时候都没有了。摩崖狂妄，远离上帝。充满了不义，敌人来攻击，到最后唱不出歌来，也没有葡萄，也没有了，被折断了。不管是天灾人祸，没有了。那么，第11节，我心腹为摩崖哀鸣如琴，这很生动哈。这我可以是耶和华，可以是上帝，可以是先知，可以是读者，就是这个我，圣经里我常常很丰富的。心腹为摩崖哀鸣如琴，想象力也很丰富啊。我的肚子在唱哀歌啊。下面讲心肠也是这样，是你在酒榨，你在葡萄园里，在丰富的时候，很多的歌唱，现在也有歌唱，但那个歌唱是哀歌。第12节，摩崖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摩崖是拜偶像的，所以他去朝见上帝，这应该是朝见他们的神了，是错误的。高处通常是指拜偶像的地方，拜假神的地方啊，这个庙啊常常也都在高处。他在朝见的时候疲乏，也就是说，这个宗教，这个虚假的宗教叫他疲倦。所以疲乏，我觉得也是人的特点，我们常常觉得累。好，这个是上面这两章呢。13节说，耶和华从前就这样讲，就是在警告他们的时候说，摩崖是这个警告会越来越近的临到。下面17章就讲到大马色，第一节17章就大马色呢是古城了，我没有去算哈，这个世界上几个非常古的城市。像纽约就不是古城嘛，就是现代城市；上海也不是古城嘛。那古城我们会说西安呐，这些算古城。我没有去算西安的年代，耶路撒冷算古城，但是可能比大马色还算年轻一点。大马色，我们今天在新闻里常常听到的 Damascus 这个城是非常古的城。这个城是叙利亚，在圣经那个时候叫亚兰的首都，同样。这个城在当时近东的动乱当中，也跟前面讲的摩押，跟更前面讲的巴比伦一样，也毁于战争。就是近东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人类有哪些地方啊是很少被战争碰过的哈。大概每个地方都是战场，都流了好多血啊。大马色那个地方也是，在战争里面他们会变成乱堆。他们会变成没有人的地方，只有羊在那里。亚兰这个国家会消灭，这17章1、2节。然后呢，又笔锋一转呢，也讲到以色列。第4节，到那日啊，各位可能还想到一点，那日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耶和华拯救的日子，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末后的日子，the day，到那一天。The day 有的时候在历史上会说6月6日，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就是很重要的那一天，那是耶和华做奇妙事情的那一天。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弱。你从这句又可以看到，那日不会是指某一个24小时， 这是一个逐渐的，因为不是一天都瘦下来的。雅各也是得罪上帝，也是在艰难中逐渐的弱下去了。他又很会形容哈，形容一个国家、一个公司、一个人、一个餐馆，他的逐渐的弱哈。他用这个下面一个场景来形容，第五节就必向收割的人收敛禾稼，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利发因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的树梢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啊，这个是他讲的是这样了，各位。你要到一个禾场上也好，你要到果园里面丰收，你什么时候会有丰收呢？就是没有人来收过的时候，都很多果子进你去拿。现在呢，雅各呢不是丰收了，你去那里根本没什么东西了，为什么？已经被人家拿走了。就是雅各也碰到过兵险，兵险整个国家就变成没有什么人了，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描述也是哈，行了千里没有人烟，千里甚至听不到鸡鸣，千里荒凉的，这都在讲以色列的荒凉，人间的荒凉。也许这荒凉在我们生活中并不一定那么远，有的时候我们是日进斗金而觉得荒凉，但是有好处，还是有正面的。第七节，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足的，也不看重自己手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好，有一天当所有的神明无效的时候，通常神明无效的时候都是灾难的时候，真的上帝发大怒大灾难来的时候，那个神就一个个神像就一个个丢在水里，丢在你逃难的时候有这种情形，逃到最后危机了，神明没有保守你，那神像泥菩萨过香自身难保就被丢掉了。那么当所有东西都没有效的时候，人就仰望他的上帝啊，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圣经里常讲的，就人归向上帝常常是到难的时候，我们有点办法，我们不想信上帝，我们一帆风顺，我们常常自大忽略上帝。当我们真是很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哎，以前我所敬拜上帝，我再来向他祷告吧，这些偶像都不灵了，啊，就向上帝祷告。就这里所描述的也是灾难中的一个好事情，灾难中会有好的情形，人会仰，人不仰望自己的祭坛了，自己所修的，自己所做的，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偶像，自己所夸口的，自己所引以为荣的，因为这些东西通通不能救他脱离灾难的时候，他就仰望上帝了，这是正面的哈。然后他也提醒一下，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呢？第十节，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栽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各位，这些句子啊，其实都很美啊，就我们中文也许不能表达那么棒哈，就是内容就是说，你忘记上帝的结果，你忘记你能力的磐石。磐石是指稳固，是指上帝很坚固，上帝是一个既坚稳又有能力的磐石，可是你忘记他了，你忘记他了。为什么你忘记他？因为你为你自己的事业，为你的成就，各位有事业有成就非常好啊，读书也非常好，只是在这一切的事情里面，让我们总是记得我们的上帝，就他是最重要的哈。那以色列呢，在形容以色列也好，形容摩押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因为这是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们在为自己在打拼。这里讲栽上佳美的树秧子哈，就这个是指培植自己的势力，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公司，这都可以是很好的事， 但也在忘记上帝的时候，你就会徒劳无功。插上异样的栽子，哈，这个栽子这个字我们今天不懂了，栽子应该就是树苗的意思，就是你在果园里插上不同的那个树苗啊，可能是葡萄，可能还有别的东西，这好像是轮耕哈，这我不懂那个原意啊，但是有这个现象。然后你又很小心很仔细的在栽种的日子啊，外面还有篱笆，然后呢还让所种的开花，各位，开花的下一幕就是结果了，就是很辛劳的在努力，可是没有想到要结果子的时候，甚至已经结果子了，甚至结了果子你已经收割了，它都飞走了。这是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煮熟的鸭子飞掉了。你辛辛苦苦飞掉了，我前一阵就是出去的时候在飞机上看一个电影，是德语的，一个很有钱的德国人，他是一个，他的产业多半是他的麦田，啊，那个正要大丰收的日子，那么他就在那个一个大厅里面有个酒会，好高兴啊！那结果真是也没想到，那个酒会当中突然下冰雹，冰雹大的那个玻璃窗都打破，他出去坐马车出去看，他田里的那个麦子通通都没有了，就通通都被打坏掉了。就如果好天气再维持一个礼拜，这些都是很熟的收割了，可是在这个收割之前被打坏了，那个人后来就死掉了，就是我那印象很深刻，很伤痛。本来那个愁苦极其悲伤的日子，就庄稼来讲的话是最快乐的日子。各位，你辛苦收成是最快乐的，你接到订单是很快乐的，你订出货了更快乐，你拿到钱那是最快乐，你拿到钱医生跟你说你得了癌症那是最痛苦，就这里讲，就是你有的都飞去了，前面理由是你忘记救你的神。这是每个国家民族个人都有。各位，这一段经文你可以想到，我们在前面一开始看到以赛亚书第五章吧，耶和华也有个园子，耶和华园子就是以色列，耶和华栽种它，耶和华花功夫，结果以色列不结果子，神就把他园子毁掉。这里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以色列不纪念上帝，天天就是只想自己的事，即便那个不是，那是非常合法合理，上帝也喜悦，但你忘记了上帝，有一点像啊，有一点像哈，就是你是一个很努力的工作者，然后你天天跟你太太讲，我努力加班都是为了你，然后你给你太太的确也很好的给了她最好的东西，但是她从来看不到你。我觉得一个正常太太会说，我不要这些貂皮大衣，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当然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啊，我觉得如果是有一切其他的东西而没有我所爱的人，那是枉然的。如果生命里面没有上帝，有其他的，就算这些没有飞去，实际上所收割的不会飞去的，很多时候所收割的你根本都不能享受。好，我也看过太多这种例子了。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很喜欢那小孩子迷音响啊，那种百万音响啊，就跑到什么泰福啊去听听过一下干瘾嘛，哇，这好好听。后来也碰到有一些人，包括我认识讲没有关系，张典琦医生，他是台湾很有名的，听说是三个写音响乐评的三个，他后来跟我讲，这些音响都是人家装在家里，然后过一阵就换一个，过一阵让他写一个乐评，他听音乐还有钱拿的。他后来说太忙了，我根本都没时间听。各位，那又有什么用呢？你真的买了，你没有时间听又有什么用呢？就人生常常有这种矛盾啊，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些都加给你。十二节，哎，多民轰嚷，好像海浪砰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 这些在描述的是什么呢？这些在描述的，解经家说有可能讲是当时的联军，一些军队，多民多国嘛，是很多国家一起来攻打以色列，但后来都被上帝斥责了。当然他们也可能吞吃了以色列，但是到最后都是黑吃黑，你的被他吃掉，他被他吃掉。我们看那个春秋战国，就是到最后所有的阴谋计谋，这个跟这个和这个人又失言，又把这个国家东西吃掉，到最后什么都被秦国吃掉了。那秦国的最后又怎么样？不及两代又没有了。就是这个多民的喧嚷计谋这些东西，各位，战争的事情我们今天少一点，可是恐怕你也会看到公司之间的合并吞吃，有时候也是这样，吞到最后谁吞谁，吞到最后就是你通通吞到了，哦，可能你得了胃溃疡，就是常常是有这种事情，高血压等等的啊。对，这里在描述他们来势汹汹，像海浪砰轰，然后神斥责他们，他们又像退潮一样，这有点像涨潮退潮，然后。山上风前的糠，暴雨前的旋风土，就都被吹走了吧，就留不住。人间什么东西都留不住，如果你没有永恒的上帝。第十四节，到晚上有惊吓，这又很可怕。好像你能留住的就是恐慌，你的美好东西留不住，你的快乐留不住，青春留不住，留住的就是无限的难过还有害怕，好像更多的失去啊。18章第1节，哎，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这是在形容埃及。古时这里是在指埃及啊。古时我们一般，如果你看英文 Ethiopia， 但这里解经家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今天说的 Ethiopia， 是指附近的地方，那个时候是被埃及统管。你要，所以你看到圣经古时通常是指埃及，虽然这两个是邻邦，而且 Ethiopia 跟埃及没有埃及那么老，也是一个千年古国了哈。这个古时河外，这个古时河大概也是指着尼罗河，因为你一想到埃及想到尼罗河，就跟以前我们一想到中国就想到黄河一样啊，就是这都是河流的文明哈。翅膀刷刷响声之地，这个翅膀刷刷响声是什么哈？是指他们的鹰吗？是指这个他们的军队吗？就不管是怎么样，埃及或者古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文明古国。我们今天对埃及的印象就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可是埃及曾经非常强大过。那么这个强大的地方呢，在这里哈，我先把它文字念一下哈。这个地方翅膀刷刷，不管是鸟啊，或者是船的声音，或者是军队的声音哈，反正它是强大的，形容它强大。第二节，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做蒲草船，蒲草船哈，蒲草是尼罗河的特产，就是芦苇草。那么蒲草或者芦苇草，是尼罗河的一个宝，包括做纸，还有做各样的家具，还有做船哈，蒲草船过海。这个过海应该也是过就是尼罗河了。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世上的一切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呢，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大概这里在讲什么哈？就是我是看不出来了，解经书这样讲哈。面对亚述这个强权，他的大军要过来的时候，在近东的这些小国通通到埃及去商量对策，所以这里这些使者过到那个地方去，大概就是各个国家使臣要来一个什么御前会议了，我们就跟这个什么盟军要登陆一样，我就是这样的事。 那么可是这个事情呢，因为不管是来的军队或者这些小国家要依靠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埃及来看看组成一个联军，不管怎么做，从耶和华眼光来看，都是不义之师，也都是没有信靠上帝的啊，所以是没有用的哈。不过他形容说，就是仆这个船过海，然后说这个快行的使者，大概应该是这个外交，就是外交使者哈。那个高大光华之名哈，有点意思哈。你看到很多，尤其你看中东的电影，你现在可以看得到，就是中东的男人嘛，通通留胡子的嘛，以色列也是。可是各位，你还记得吗？你看那个埃及艳后，你看那个埃及法老，我是记得是，或者是尤伯雷纳这些人演的，就是都是剃光头的，胡子也剃得干干净净。你记得在创世纪里，约瑟要去见法老的时候，也是要剃胡子的，要刮脸的。就是埃及人可能因为他们很热，所以他们就是不留什么须发的，所以这里这样形容高大光明的。那个名那里哈，光华的名那里，这个名是很可畏的，因为埃及是一个古国，也曾经是非常强大的。那也形容是分地界践踏的。什么叫分地界？分地界必须先掳掠别人的地，然后再来分地，就是一个强大的军队，常常去侵略别人。现在呢，惨了，山上竖立大旗。树立大旗有聚集自己的军队，也有树立大旗让别的军队来攻打的意思，就是埃及是很强大啊，这个军队也不少，但是最后是没有什么用哈。第四节，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啊。下面又用收割来讲到说埃及的报应来了，因为收割都是熟了嘛，熟了嘛，恶贯满盈也好，时机成熟也好，军队就来了。形容这个花，这个收割已鲜，花开已谢，花成了葡萄，然后用镰刀削去嫩枝，就是慢慢这样，就这样收割了，把葡萄一个一个的拿走了。然后在这个收割哈，就是埃及最后也要被像葡萄一样被收割，被其他军队打败。他又用一个很残忍的方式来描述，第六节，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就军队来不是只抢你的葡萄，抢你的农作物，抢你的金钱，军队来是杀人的，杀人不管是军队和老百姓，死了最后就是鸷鸟，就是秃鹰，野兽就吃死尸的，啊，这个很可怕的。第七节，高大光华的名。那么后来呢，会将第七节最后一句，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最后他会被打败，打败剩下来的埃及或许会悔改归向上帝，就是埃及被折服了，他还有这个折服后面对上帝的顺服，那是一件好事情啊。下面继续讲埃及的这个末世哈，就谈到埃及会发生什么事。十九章第一节，论埃及的末世，看那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站尽，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好，这也是当时历史上面就是亚述的军队来埃及打不过，埃及曾经很强，不过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强大了。埃及后来也没有太强大过了，埃及强是几千年前在创世纪的时候，还有出埃及记的那时候强。看起来是亚述的军队，后来是巴比伦的军队来征服了埃及啊！你们当然看电影也知道嘛，亚历山大也征服了埃及，你们看电影也知道 Caesar 后来征服了埃及啊！我们都知道埃及艳后那个电影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都描述是耶和华来征服你，因为其他的都是耶和华的工具，如同你也是耶和华工具。耶和华不是做快云，好像孙悟空一样，只是形容了啊。然后耶和华来的时候，埃及的偶像就怕了，心都消化。这消化 不是 digest 那个消化，这个消化是 melt 化掉了。那有一个圣经常用的哈，第二节，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兄弟攻击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问求问偶像和念咒的，教鬼的，行巫术的。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会激动人互相的攻击，这是圣经常常讲到的啊，就是你看不到啊，那战争包括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战争，中国过去战争，那时候中国还没听到福音，还没有圣经过来，那我们战争有我们战争理由，事实上每个战争有每个战争理由，你根本都看不到上帝。可是我们基督徒相信，在每一件事，战争也好，和平也好，贸易也好，争斗也好，后面都有上帝的旨意，上帝都在其中掌管。当人和人互相争执的时候，也是上帝激动他们，而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有的时候，上帝激动他们，就让狗咬狗，黑吃黑，让那些邪恶强大的力量互相的吞吃。这里描述的就是这些。那耶稣也有讲到末后的日子也会这样，你觉得这个日子很远吗？我们在报纸上不是常常看到王永庆的家人不是兄弟攻击兄弟吗？为了钱嘛，这没有什么太稀奇。但是上帝在这后面都是警告我们，不要再自私，不要再拜假神，要归向他这位真神。当埃及和其他国家都这样的时候，最后呢也是悲哀。第五节。海中的水会决净，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减少。这我们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行的那个灾，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情形了。那么会继续有。各位，你又觉得这个事跟我们很遥远吗？你看看全世界哪一个大河？你去看看这些生态的电影，不也是常常一下哇，鱼都死掉了，不是一下？又枯干了，不是一下就黑了吗？人常常也都是因着自私把这个环境也破坏了。我们也不要说谁的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啊。尼罗河干了，没有了，那个写得很生动。第八节，打鱼的必哀哭，就是打不到鱼了嘛。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会这样。有的时候看这些电影，有的时候看生态电影，觉得哎呦，真的是叫人担心啊！你看，在第九节哈，也是尼罗河畔的景色。我看过那个尼罗河捕鱼的那个电影哈，就是那个 Discovery 啊，这些里面，就是那千年了，里面还这么多鱼，当然是一代一代生的。另外还有一个，埃及有很多麻，还有很多的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芦苇哈，所以有很多的麻造物，还有织白布的，大概这都表示，枯就表示没有了，不是被战乱破坏掉了。就是被天灾破坏掉了。第11节讲到的索安哈，也是埃及的一个大臣。埃及里面有很多的智慧人，这些强大的国家的特点都是有国策顾问。你看尼布甲尼撒，巴比伦也有，我们中国也总是有那个谋臣嘛。那个战国时候更是那个谋臣谋士，这些谋臣谋士是愚昧的。法老请他们来。因为他们没有敬畏上帝，到最后就是自己害自己。12节，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也问了这个问题：世上的智慧人在哪里？各位，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智慧实在太多了。我最喜欢看那个聪明人、天才那种表演，不管是什么那种大数学家，人家解不出来，他神童一解就解出来了。我很喜欢看这些东西。我很羡慕这些东西，因为我自己太笨了，所以很喜欢看这些。但是如果不认识上帝，最聪明的人到最后也是走在虚空里面。就是，不知道我们到底有了这些要干什么。一个人间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制造原子弹那一幕，我在这里也提过好几次。那个。这个二次大战呢，其实更早的时候，美国要制造原子弹，那些书啊，我看了， 尤其在那个 New Mexico 那边的哈，就是曼哈顿计划，美国决心要发展原子弹，就是有一群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在那里集合在那里。哇，也真是惊人呐！各位，我们今天不太稀奇，因为有原子弹已经太多。那时候真的是好像是神仙一样，就一群科学家放在那里，然后就啪下了一个金鸡蛋，那个鸡蛋一下就可以死多少人？那个是人类智慧很高的一个表现。可表现结果，参加那个里面的人，到最后都很困惑。其中爱因斯坦没有参加，但他算是这个之父了。就他们参加到最后决定，就是说这好像是一个错误。就后来哈，那个这些科学家都在辩论，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个东西？有些科学家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奥秘写出来，不管是杀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就是核子、核能和原子弹是一个高度的智慧，可是到最后这个智慧用在和平上也好，发电。用在战争上也好，现在都停住了，就是花这么多力气啊，到最后我们觉得最好还不要碰它。战争大家说啊，这个是不好的。那美国人丢了两颗原子弹，到今天都很痛苦。日本人也动不动就纪念一下，其实就刺他们一下。我是觉得日本人很不好，我觉得美国可能是应该丢的。不过我们不讲那个事情啊，我是讲到说，智慧人的智慧在哪里呢？你做这么多，到底做到最后就是，事实上就是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原子弹不要做，核能发电也不要做，就是，那到底我没有赞成或反对，我只是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会很糊涂的。我们基督徒也赶快加一句话：就算有上帝，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很糊涂的。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就最聪明哈，没有。12节的下半句，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上帝的旨意你知道吗？事实上，这又不需要智慧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如果没有上帝，就算我们有上帝，到最后怎么都是死掉。只是我们信主的相信我们有上帝的，有复活。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原来的旨意是让我们因为信靠他而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管理这美好的世界。当我们堕落了，神的旨意是希望我们悔改，而让我们从堕落中能够有一个新生。当你不愿意听这个神的旨意，就是你应该信靠他的时候，最后就是愚昧。人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靠自己，到最后就走错路了。14节，耶和华是乖谬的灵，就是人自大的时候，神就让人自食恶果，掺入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错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一样，东倒西歪一样。埃及中无论是头尾中之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头尾就是指着大官也好，小民也好，贵重的也好，卑贱的也好，他们通通都害怕。16节，又是那个到那日，耶和华做事那个日子，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这个我们现在不大看得懂，轮的手就是上帝所施行的手法，所做的事战惊害怕。不过这个战惊害怕有一个好事啊，就是埃及会悔改。埃及啊，我不知道各位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一个古国嘛，金字塔嘛，然后现在算是很穷的地方嘛。然后我猜我们现在一般看电视嘛，看新闻，就是埃及也是一个回教国家嘛，应该是嘛，好像就是回教国家。可是埃及这个古国，就是回教是西元第7世纪以后才有的，埃及是西元前20个世纪就有的国家。埃及以前有他自己的文明，包括自己的信仰。在回教兴起之前，回教是就是第7世纪、第8世纪了，在基督教很早就福音传到埃及了。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也看到嘛，就是埃提阿伯那个太监嘛，他就把那个福音带过去了。所以这里的预言其实有实现，就是埃及人会认识上帝。不过这里他们还不知道是耶和华，但是他们知道是预言。在很艰难之后，埃及会有为耶和华族的坛。第19节， 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竹的坛立的柱，都表示这个国家认识上帝。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好，那个二十节的下半句，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这也是人间常有的事情，就我们常常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教会了，我们就开始找牧师了哈。实在我们希望我们很平顺的时候就寻求神，不过如果在艰难的时候受欺压的时候会寻求神也是好的啦。那所以后面是很祝福的话，就是耶和华会被埃及人认识。那日，在那日，二十一节，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那也不必把它想成是某年某月某日，就是在历史中埃及会认识耶和华，会向耶和华许愿。二十二节，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那这也是常常是我们的写照哈。好，下面当那日二十三节，又是就是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一定会显出来，所以用当那日。必有埃及通往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这不是说互相攻击，这甚至不是说互相贸易，这是说互相交流，信靠上帝的经验。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二十四节，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于律，使地上的人得福。这个才叫真的联合国，这才叫真的和平。就是三个世仇，以色列、埃及、亚述，他们会都敬拜上帝，让地上得福了。好，下面再讲一点历史上的事实，历史上的事情哈。第二十章第一节，亚述王萨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斯突的那年，这就是战争上面的一年，这亚述总是他们最怕的那个君王。塔尔探就攻打亚斯突，将城攻取。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出现下体，使埃及蒙羞。好，就是二十章又回到当时的世界了，就是十九章的后面讲到将来埃及会悔改，但是二十章呢就讲到当时不久埃及会被掳，那以赛亚要来传这个信息。哇，先知就牺牲色相了，这先知真是很辛苦啊。因为从古到今上帝的仆人讲道大家都不注意听的，都会打瞌睡的。那么所以呢，上帝的仆人就常常要用一点力气想个办法叫人专心听，用 PowerPoint 啊或者什么，反正就要让人家听。那时候这个做这种事做最多的是以西结，以西结常常有一些动作让人家专心一下他在干什么。那么耶利米也有，那以赛亚不多但也有，就是以赛亚做个预言，就是埃及和古时，就是其实就是埃及这块地方整个要成为战败者，战败者就变成战俘，战俘就要被掳走。那么战俘被掳走呢是不穿衣服的，那以赛亚传这个信息，神说你就不要穿衣服，连鞋子都不要，因为穿了鞋子还可以跑得快一点，可以逃掉。通常就是战俘一个一个绑着，有的是绑在颈上，这样掳的，不穿衣服。那么一方面是羞辱，一方面也不要他们逃掉。那以赛亚要这样三年，我相信应该不是三年，大概三年每天有个一分钟出来走一下，赶快进去吧，要不然实在是太难为情了哈。好，第五节，以色列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 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比如说看到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而这里重点还在警告以色列，你去求救亚述，求救埃及，埃及都会被打败变成战俘了，你还求救什么？你求救偶像，偶像不过是人所造的，你问干嘛要求救于偶像呢？你要敬拜是真神，不是人手所造的。好，我们今天就讲这，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常常被你提醒，专心的敬拜依靠你，常常在生活中被你的慈爱和怜悯所触摸，让我们知道跟随你顺服你是让我们有力量有盼望，而不是让我们疲倦的。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们。